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4章。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边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芒。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应该继续按照我们的进度讲到马太福音14章。
那我们
还有个尾巴你知道吗，就是说耶稣回到他的家乡去传道，结果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只好离开那个地方。我看到这个故事，我总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要请教一下蒙哥。
这里面当然有属灵的意义啦，这就表示我们的工作呢，如果在休斯顿本地得到听众朋友很好的反响的话呢，大概就是不为神所悦纳的。
这是什么说法？
对啊，你要是真的是神的先知，对不对？神所派来做工的，往往在本地本乡嘛，是不被人尊敬、不被人接受的嘛，对吧？
我倒觉得这个反映了一个事实呢，你知道吗？
什么事实啊？
我们有句土话叫“原来的和尚会念经”嘛。
哦，那是不错。
那么进出的和尚，本地的和尚可能就不怎么样了。
对了。那这个总是一般人的心理啊，不过实际上他这个本地本乡啊，恐怕这个范围要继续扩大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到了14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这时候出来一个新的角色啊，其实不是新的角色，是这个旧瓶装新酒啊，或者新瓶装旧酒，怎么样都可以。
哎，怎么说？
哎，你看14章第1节，那是分封的王希律。哎，这个角色很久没有出来了。
哎，对，我们刚才这个马太福音开始有希律王出来过。
哎，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有希律王出来，对不对？
对
啊，耶稣诞生的时候希律王心里不安啊，合城的人也跟着这个希律王心里不安。然后希律王撒了谎，就要去把耶稣除灭掉。那个时候神就在梦里面警告约瑟，约瑟就起来带着孩子逃往埃及去了。过了一阵子呢，他们在埃及听说希律死了，那约瑟又带着小孩子从埃及出来， 这些当然都是要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比如说后面就从埃及出来，他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可是走到一半呢，又听说希律的儿子接着他做希律王，
还是希律王。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留在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以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走了这么多章圣经，好像这个希律王呢就不见了一样的，好像这个希律王就不想杀耶稣似的。
哎，好像对耶稣啊什么，反正他就没出现了，具体他到底怎么想我们就不知道。
哎，因此呢你就会有一个印象，当这一章又开始讲到分封的王希律的时候呢，你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事情。你晓得我们在这个网上啊，在差不多，哎呦，这个真的是去年啊，正好到现在大概一年多以前有一个留言。那
真的，
哎，这个一年多以前有个留言，他讲得很好。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答应他说呢，我们稍晚会用一次周一的节目来解答。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对吧？
啊、那么希律王又出现了，对不对？
不是，他那个问题是这样，他说听你们的节目很久了，我有个疑问，在达尔文主义出现。欧美国家的信仰历史也有1000多年了，可是为什么达尔文主义却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占领了这些以基督教为立国根本国家的科学思想呢？想必
可以说这是他占领了话语权，对不对？
哎，对，想必在达尔文之前，科学界主流思想也是神造人，可是为什么好像刹那间这么多人全都抛弃了神的信仰呢？这是他的问题。
嗯
啊，我为什么会把这两件事情扯在一起呢？因为当你看见欧美的科学界啊，抛弃圣经的信仰，抛弃上帝信仰，转去接受那个好像刚刚才冒出来的达尔文主义啊，你认为是一件突然的事情？其实是不是突然的事情啊？其实不是突然的事情。
对，不见得。
对，一直都有一个暗流，就好像希律的势力一直在那里，他没有来直接的碰到耶稣，可是这时候我们看他是越来越近了。因为从马太福音的顺序来讲，如果我们把希律王当成这个世界上反对基督的势力来读的话，那么首先这个王的势力要杀耶稣，但是没有杀成，他就去把谁下在监里啊？把施洗约翰下在监里，对不对？把施洗约翰下在监里之后呢，他过了一阵子啊，无论如何呢，他会把施洗约翰斩了。他斩了施洗约翰之后，下一个又轮到谁了？又轮到耶稣了。
哎，又来找耶稣了。
从耶稣传道的角度来讲，从老百姓在外边的风声来讲，哎，希律王的风声好像不紧啊，好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动静。其实这个希律王的势力是一直要除灭耶稣的。
嗯，对的。从老百姓角度上，他可能希律王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威胁，对不对？
对。那么从圣经所谓本地本乡而言呢，因为约翰福音就讲得很清楚了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怎么样，却不接待他，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所谓的本乡本地啊，那除了耶稣在这个加利利一带，加百农这一带他肉身出生的故乡之外，更重要的是指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世界不接受他
啊。有这个意义。先插一句，就想起来，比如说当年亚伯拉罕神让他离开本乡本土，是不是有这么个意义在里面？
那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后来约书亚记确实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大河那边的时候是侍奉他神，是侍奉偶像的。
嗯，
对不对？希律王在这里所指的就是世界的力量啊，本地本乡所指的就是耶稣到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来啊，我们不接受他。对，那这个时候分封的希律王这个力量啊，当耶稣开始往前传道的时候，当他开始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哎呀，这个力量呢就越来越显明出来了。啊，圣经里面的确有这样一个顺序，当耶稣起初传道的时候，你不要说希律王看不见，连这个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啊和他作对的人啊都看不太到的。他了不起就是 叫人家跟从他的时候，人家不跟从就是了。可是逐渐逐渐你就看见他，哎，有恨他的人，有嫉妒他的人，有不信他的人起来开始问他问题，那个问题是一点一点是越来越尖锐啊。那到了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突然看见这个带头的旗舰，这个航空母舰一下子从水里面冒出来。你说怎么一下子冒出来？刹那之间就冒出来了？不是，不是，不是。
他实际上一直在那定着，
他一直在那个地方啊。那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希律王，然后呢，我们得要今天要开始还好几个债，对吧？因为还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说你们讲要讲这个什么马克思啊，还有一些别的思想，一直没有好好的去讲一讲，对吧？
对
啊，
对，所以事实也很惭愧呢。
不是，我们不是很惭愧，我们当然一向是很惭愧，不过我们在等待，我们在等待一张合适的圣经来讲这个希律王的事例，就是我们来说，就是人类的历史来说是怎么样要去与基督为敌。所以你看，对不对，我们恒久忍耐讲到这一章，那真的是太好了。现在白天，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今天应当是7月21号星期一，对不对？
7月21号星期一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小侄女刚过生日。
当然没什么小，不是，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去年的7月23号，我白健第一次上节目，你知道吗？
哎呦，啊，失敬失敬啊！
所以也整年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发布的日子，原来是白健上节目的日子。
对啊，当时跟蒙哥连轰带骗的进来，我以为上几次就结束了，没想到一待一年过去了。
那我们来猜猜看，好，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这里面开头这一段有多少个重点？但是十四章的后半就是讲到耶稣去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
嗯嗯。
我们先留在十四章的前半。刚才呢，特别请二山子为我们念了一段。哎，对了，先提醒一下听众朋友，这个星期六晚上6点，在华人基督徒教会呢，我们有一个世外桃源的茶会，可是现在大家都很忙啊。小贝回台湾去了，二山子呢，他另外地方有聚会，他也不能来，所以这个茶会呢，就是白健你和我了啊。
真的？
对对对。
你没通知我，那现在才通知我也是。
哎，我现在也才通知自己啊。
也才通知，临时起意吧。
也不真的是临时起意，因为为什么？因为福音营啊，有好多的朋友呢想跟我们多聊聊，没时间；还有人呢想去，没机会去。现在福音营回来，到那时候刚好2周，所以请大家回来教会呢见见面。还有一些人他们要二山子这个全集没拿到，所以我们需要找个机会给大家。
对
吧？
我们有新的同工来加盟，所以
是啦，
可能是力量又加强一点了，这个出货的速度快一点。
哎。一进了8月就麻烦，你说为什么不晚点做呢？等小贝或者二山子得了空了，不行，二山子一进了8月他就忙接待修大的新生啊，那他是忙上忙下，他连家都搬到旁边去了，所以就是开放给人家家住的，对吧？小贝回来呢又太晚了，那真的是我们在其他各校园新生的工作也开始了，我得在外面跑得很凶很凶。而且呢，这个一进入八月这个奥运开幕之后啊，那你礼拜六要请人家来聚会啊。
这倒也是，
对吧？
你看我们在奥运啊，可能8月8号下午8点08分，
你没听那个时候安德在讲吗？他说政府在想尽办法要知道8月8号下午8点08分的时候天气如何。
对啊，
那我们上周才说了呢，这个就是需要信心。你看导令每天下午6点30分在各公寓啊，由青少年福音传道工作啊，这就跟主耶稣打个招呼啊。大致来讲呢，他们几乎没有真的被大雨淋过，很少很少的机会呢需要取消这个传福音的活动。哎，我认识他很多很多年了，他从一开头我们就在他身边的都晓得了，所以这个实在是这个北京这个市政府当局呢应该打个电话，哎，请导令阿姨为他们祷告，假如导令阿姨肯的话。
我现在才发现，你看他为什么选8月8号8点08分，
为什么？
这实际上你说
是因为八路军的关系吗？
我想不是吧，这肯定是就是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应当说这一批人嘛，他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对不对？
对 对，马克思说什么？
他们是不信这一套的。八八八八八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八八八八八。
哦，你认为是如此是吧？
哎，那当然是如此的。他为什么要八？为什么不七七七七七呢？
嗯，这个我就不晓得。
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是整个东西啊，不光是所谓高层、低层、民间，整个的都堕落了。
嗯，这个堕落这个词儿有点重啊，但是你从这个西域王这段话里面真的可以看见这些事情的影子啊，
隐藏了这个本身世界之中去。
你读着看吧，你看这段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分封的西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哎，西律王啊，我们认为他恐怕是个大老粗是吧。
嗯，给人感觉是这样，
要么是皇亲国戚啊，要么是高干子弟，对吧？要么是个土军阀。哎，人家讲话是有道理的。他听说他有一个看法，他立刻可以给你搞出一套歪理，可以搞出一套理论来。你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对耶稣身上所发出的异能讲得这么清楚，给他盖棺论定的这么厉害，对不对？
他一下子抓住了。
哎，他一下子他就能够说出一套道理来。你看前面的法利赛人不过就是骂耶稣说你这个人赶鬼是靠鬼王赶鬼，这个没有理论基础的。
嗯，
哎，这个西律王一开口就是有理论基础，这个世界的王啊，魔鬼啊，讲话伊利是有理论基础的。
哎，他还是蛮有水平的。
哎，蛮有水平，他讲得非常清楚，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这个所谓施洗的约翰是一个眼睛看得见，我手摸过，我和他讲过话的东西。
对，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切的东西。那
这
件事情，
他这实际上是施洗约翰已经给他抓在监狱里了，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已经斩了。这是回头讲的话
啊，这是回头讲的话，所以、这个、
对，底下是回头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说、
啊，这没问题，对，
对，施洗约翰斩了之后，他听说耶稣的名声啊，他就有这样一个说法。那这段话呢，很可能是到了主耶稣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啊，某一天啊，他说的事情啊，他说的话。不过从圣经的顺序来讲呢，哎，他确实是很强的理论基础的。
对，所以他在后面回头把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再补述一下。
对了，对了，哎，施洗约翰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可以看得见，可以摸着着的东西。现在我把他斩了呢，可是呢，他又复活了。所以这些特异功能啊，能够从他里边发出来。他说耶稣就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那这是完全胡扯八道，对吧？
嗯嗯。
尽管他有理论基础啊，可是他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这个考察仔细不仔细啊？不仔细，是非常非常片面的。
对，
因为施洗约翰只比耶稣大六个月，如果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那你怎么讲呢？他们两个怎么又是这个？堂表兄弟是吧，肉身的堂表兄弟、
时间上是不可能。
对啊，时间上不可能，可是理论上是可能的，对他来讲有道理就可以了。然后圣经就说了，起先你就看这个西律这个人啊，请注意观察这个角色，他把他摆在这个地方绝对是有目的的。简单的说呢，到了底下五饼二鱼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耶稣真真正正显出他所谓天国之王的身份啊，因为那时候百姓都要逼他做王了啊！我们也一再说，耶稣是不断的向门徒、向百姓显出他的身份来，对不对？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经上所预言的那一位啊！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师父，他是庄稼的主
啊！这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那到这里，你可以说他显出他那个天国之王的尊严，他的伟大，他的慈心，他的身份，他的能力，都从这个五饼二鱼里面等一下要显出来。在这个天国王能力要显出来之前呢，哎，圣经特别花了这么几节啊，哎，这么十来节的圣经写谁呢？写这个所谓世界的王是怎么回事？世界的王是与天国的王为敌的啊，所以他就开始描写西律这个角色。起先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 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圣经啊，还是一样啊，打电话来华人基督徒教会281-561-9747，我们寄本圣经给您，或者您干脆这个星期六6点钟到教会来啊。我们这次的聚会呢，很希望邀请去世外桃源福音营的在休斯顿地区的朋友，您刚信主的或者是您那是觉得意犹未尽呢，有空的话请您来要不然您平常收听节目想来和我们见见面，欢迎欢迎啊。
那蒙哥，你再透露一下，我们那天到底是主要的日程是哪些东西？
哎呦，我现在才决定，你马上就要透露。
就临时起意，我刚才说，然后你说我们去了，大家在谈什么，或者有什么特别的
讲？不是临时起意，这个讲得太难听，你给我讲好听一点，用行话讲，说人家跟从圣灵的带领啊，等候主啊，这样不是很好听吗？现在呢？二栓子不在，袁健那天也不在，小贝还没回来，剩下咱们哥俩加上教会的同工，我看我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啦。
嗯，
我把小提琴带去，好吧，教大家唱几首歌啊，用小提琴拉一些诗歌，然后可能有弟兄姐妹做点见证，我们找一些比较轻松的题目谈一谈，大家有些交流，有些什么基本信仰的问题可以讨论讨论，或者在节目里面听到的一些东西，咱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没有来过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听众呢，也可以来和教会的弟兄姐妹认识认识。那天我太太也会在，这样总可以了吧？这个不能算我临时起意，因为你看好像在福音营里面，
对，
头一天预备好讲什么，这是比较稳当的，所以头一天的什么幻灯这个奖章大致都预备好了，到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改了。
嗯，
这有时候连夜不睡觉在那改着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得有点机动性嘛，对吧？你认识大家了，你到时候也许有点新的领受，你想照那个题目讲啊，或者怎么样。
所以实际上在福音营那些题目啊，全部改了一塌糊涂了，你知道吗？
真的不，那不能怪我，那个题目是小贝老早就跟我要。
是小贝跟你要的，不是你自己列在上面的。
不是，他一定要我给，他说要摆个题目，还整个的营会还要有个题目。他知道我拿不出题目来呢，他就自己去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寻找生命的桃花源。我说好啊，你题目很好啊，对吧？然后每天讲到他都要拿出题目来。
对啊，那讲到题目实际上跟你挂在上面跟你实际讲的我估计也有点差别。
我就跟他讲嘛，说你摆你的我讲我的，对吧？因为真的你没办法，除非你真的是一个很有经验很所谓很属灵啊，那这个传道人像蒙哥这种啊半路出家的这种，人家是二山子，我是二塞子，都是有点走着瞧的味道。你觉得主那时候给你的感动是什么，你再去赶快去弄弄嘛啊。当然大致有个方向，传福音传来传去就是一个古旧的福音。
对，所以我们摆在那个节目单啊，到最后实际上都有相当多的差别的。
像这种事情你不要掀出来，听众朋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我肯定会仔细看节目单，然后后来看看怎么回事。你节目单的东西跟你讲的怎么不一样？
那下次再来啊，还给补菜啊。这个圣经啊，为什么要扯到这里去呢？圣经跟章回小说不一样啊。你看我还没信主的时候，这个喜欢看这个中文报纸啊，中文报纸上面有副刊，副刊上面有武打小说。呵，那你不管那个武打小说写的人是谁啊，他一开始写的时候，这个角色登场过一下，那个角色登场，全部是他胡诌的。常常开头那个角色到后来根本就不见了。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曹雪芹在那编《红楼梦》啊。当时真的有个西律王，他真的有个兄弟叫腓力，这个腓力真的有个妻子叫西罗底，他真的把他兄弟的妻子收为己有啊，然后真的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他真的把他下在监里了，这个叫圣经。
他提到他兄弟的妻子，实际上这个兄弟妻子已经是他的怎么称呼，已经收为他有了，就是说
这不是他嫂子就是他弟妹嘛。
嗯嗯，
他就把他收过来算为自己的。
嗯嗯嗯，对啊，那也不是他妻子，就没什么名分。
那我就不知道详细情形，谁也不知道。他做王，他爱干啥他就干啥，对不对？这个什么夫妻啊，这种神所设立的伦理啊，一向是这个世界的王最不尊重的。可是你虽然不尊重啊，神说了话才算。你看这个大卫王，他不是把乌利亚杀了，把乌利亚的妻子占为己有。后来生下来所罗门，那尽管他也悔改了，照说旧事已过。
嗯，
现在你看看马太福音里面记主耶稣家谱的时候怎么记，他不是大卫从亚比该 生所罗门，他仍然这么写，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单从这句话我们就应当有所警惕，我们需要知道神对婚姻看得有多么多么重。大卫一切的罪都蒙赦免了，所罗门都生出来了，大卫和所罗门联合建了圣殿了，可是事隔千年，当神在新约里面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仍然把亚比该称为乌利亚的妻子，他就不说是大卫的妻子。你看看，我们对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我们讲家庭关系的时候就特别讲，神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亚当看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呢，就爱她，神却不同意她这样说的，不是不允许她，而是告诉她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你别光看这个女孩漂亮，你需要知道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你叫做丈夫，她叫做妻子，你们所生的儿女来讲呢，你叫做父亲，她叫做母亲，这是一些你必须要承接的职分。
对，
啊，这个职分是绝对不能乱了套了，绝对不能去更改他的。那当时西律王，你问得很好，不管是把他的嫂子或者把他的弟媳妇占为己有之后，这个叫什么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你爱叫什么叫什么都可以啊，我们叫做 domestic partner 好不好？
可以，
真的吗？加州你看他们现在立这个法，为什么要是同性恋合法结婚，
对
呀，因为他既不是夫也不是妻啊，甚至连到底是男是女都弄不清楚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照样享受占有你们对于婚姻里面所有一切的法律的权利。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涉及到，如果我们要讲的那个抽象点，就是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么
对
我们这婚姻的价值和婚姻的这个职分是建立在神这个绝对的这个价值之上的，
或者说建立在他的定义之上的。你不要以为所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或者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就是你跟某某某是上帝替你们指腹为婚替你们做的媒，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啊，而是当你进入一个婚姻的时候，你是进入神所设立的职分，你守在这个职分上，神一定做工。你要是把这个职分的定义给他更改了，做丈夫的不像丈夫，做妻子的不像妻子，然后在那边埋怨说神配的人不对啊，那你根本没有读懂圣经。
对，
在这里是一样的，他把他的嫂子他的弟妹收为己有，他根本不去管这个名分，他认为我这样可以明目张胆，我爱跟他在一起就在一起，怎么样，那谁就指责他呢？那施洗约翰就指责他了。因为施洗约翰指责他，他就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啊。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不合谁的理啊？是不合犹太人的规矩吗？不合社会的伦常吗？还是不合做王的人不能这么做吗？都不是，哎，
都不是，不是世界上的理，
不是世界上的理啊，这是不合神的理啊。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底下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字，什么？只是
怕百姓，
怕百姓。哎，奇怪啊！说是希律王啊，全城他最大，是不是？
嗯嗯。
对犹大帝来讲呢，这个除了该杀就是希律了，大家都怕他。实际上谁怕谁啊？实际上他怕百姓，他做起功来声势很大，是不是？我爱娶这个妇人就娶这个妇人。我爱把约翰关在监里就把他关在监里，但是到底你说他怕不怕？他比谁都怕，他怕百姓。什么是百姓啊？就是街上走的啊，几岁的都有，他怕不怕？他都怕。
嗯嗯，
因为百姓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性非常矛盾的。为什么会扯到这里？跟你刚才讲的事情很像啊。照说一个唯物论的国家是绝对不迷信的，对吧？
嗯嗯。
为什么要选88888？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讲这个事情。
人的脑子和人的心是两回事啊，迟迟早早在一定的时候总要把你心里的情况给你显出来。
嗯嗯。
那读圣经还有一个好处啊，它就它能够把人心里的思念和主意都给你分开来，骨节和骨髓啊都给你拆开来，这是神的话，它有这个功效，你在别地方找不到这样话，看着很简单的几句话，其实里面的意思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完全指着我们今天而说的。
对，
那么他怕百姓，百姓以为约翰是先知，可是他又把约翰关在里边，那怎么办？这是很矛盾了，对吧？
就是放了又不能放，杀了又不能杀，对不
对？
对，
这还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哈，杀了你不敢，放了你又不甘，
嗯嗯，
对吧？为什么？你怕百姓。然后圣经说到了西律的生日啊，那你平常怕，你这天总该不怕了吧？你做王哎，普天同庆哎，总理纪念日啊，这个王的生日，那西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西律欢喜。你看看这个肮脏吧，他的妈本来就是你亲戚，你应该尊重他，你却把他娶来占为己有。不但如此啊，连他的女儿你都弄了过来，
这有这个意思吗？
当然有这个意思。你认为这个圣经使西律欢喜这几句话呢，是写得非常非常含蓄的
啊？对，我看得出来。
哎，在至少在西方的历史上是很出名的一件事情的。你知道圣经这么丰富啊，你就知道后来这些西方人也是麻烦啊。光是写这个西罗底跳舞啊，
嗯，
啊，这个音乐啊、歌剧啊，就有好几株
啊，是啊，
对。而且所跳的一定都是所谓七重纱之舞，什么脱衣舞之类的东西。
所以在这圣经用的是曲笔，对不对？
对，他们对圣经其他的东西没兴趣，对这玩意儿那可是心领神会啊。
想象力非常丰富，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了。
哎，对，毫不保留啊。有好几个出名的作曲家写了大篇的这个作品来搞这个东西。
嗯嗯，
那他使西律欢喜，那西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这个起誓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的，应许这个词更是非常非常重的。
我们看到经常看到用的是在用在神跟人之间用这些词，对不对？
神对人应许，并且要让我们知道他所应许的，他所答应的，事先讲好，到时候一定成就，是绝不更改的。他就起誓啊，当时亚伯拉罕把儿子献在坛上，这个我们和小贝讲过了，对不对？在创世纪里面，那神知道亚伯拉罕敬畏神，他就应许亚伯拉罕，并且起誓应许，他指着自己应许亚伯拉罕说啊，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世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这就是应许。
哎，神指着自己起誓，因为起誓一定要指着比你大的起誓，对不对？
嗯
啊，那神没有比他更大的，所以神就指着自己起誓，为了要让我们这些人知道神的这个应许是绝不更改的啊。但是除了主应许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充满了其他的应许。什么应许啊？西律的应许。西律也应许，也起誓，也签字，还 notarize， 还发表成这个法律，对不对？国会通过还不算，你甚至可以写到宪法里面，照样过几天给你推翻掉。
你这种一写的宪法让我想起，可能蒙哥不是很熟悉当年这接班人写的这个宪法里面的事情，是不是呢？
哦，这我还不知道嘞。
对啊，文革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的接班人。
哦，写在宪法里面的。
对，写在宪法里面。
哇，
但是后来这位接班人不是
没几天就下到监里面去了？
没有下到监，是九一三事件嘛，他就坐飞机逃跑，跑到
哦哦，是他，你讲的是他啊、哦？
哎，但是呢，白纸黑字还在宪法上面，说这个宪法到最后啊，这发动全国人民啊，然后把这宪法都给收起来。
嗯啊、哦，这个叫做什么？因为怕百姓是吧？
对，因为怕百姓。
那他那个飞机飞去就被打下来了，是不是？
至于怎么下来的不知道，但是飞出去以后就在蒙古的时候、
哦、飞机掉下来，这个宪法是不是也掉下来了？
宪法当然是没有掉的，所以到最后发动全国人都把这个宪法给收回去了、
哦、
就是想让大家这现在看得很好笑，就觉得这收回去，然后大家这个事情就不知道了，就忘记了。
不是啊，这就念一段圣经好，不是好笑。这国家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好笑呢？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西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啊，就这样就好了，不要再讲了。
嗯、那其他的事情我们就更不多说了，比如说，以前讲的牛市啊什么这事情，现在据说现在年轻的一批出来都已经不知道了。
他不但不知道，而且他很生气。
对，
年轻的是不喜欢我们海外的人讲这些事情，
他们想象不出来，他们不敢相信为当年竟然真的发生这些事情。
你知道我以前听唐崇荣牧师讲到，他就说你知道这人多可怕吗？你当年追那个女孩子追的这个样子，对不对？
也是到处起誓，整天起誓，对不对？
哎，整天起誓，海誓山盟，把他追到的时候，你现在怎么会这么恨他呢？你照照镜子，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很可怕吗？你真的认识自己吗？我对他举那个例子印象很深刻。西律王也是个人呢、啊，对吧？别看他站在王位上，实际上他100%是个人，是个罪人。他的启示，他的应许是在什么根基上启示应许啊？是他欢喜，是他高兴。他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他看他这个无耻妇人的女儿跳舞看得高兴。你看看他在这个基础上，他呀可开了心了，又启示又应许。说什么呢？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人就是啊，本来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可是犯罪了之后啊，这一切都败坏了。一切虽然败坏，那个影子还在，你看看，只是跟神是100%反过来。神是因为圣洁，因为爱，因为他的永生，因为他的能力启示啊，凡你所要的我都给你预备好，并且神替我们预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对，
人就反过来了。哎，罪里边呢，人在罪里边的时候，那是特别会应许，那是特别欢喜。你看这个是黑社会的老大，半壁江山给你，对对对，都是这么搞的嘛。
嗯嗯，对。
然后讲是讲得很开心啊，当时也没多说。然后女儿被母亲所使啊，这句话真的是有点像这个罪毒妇人心啊。因为你说谁怀恨施洗约翰比西律王还恨呢？那个女人更狠，
对的，因为
对不对？
那个女人就直接受到这个约翰的施洗约翰的攻击了。
对呀、啊，你以为是西律王把这个他这个嫂子也好，他的弟妹也好，硬生生抢过来，这个女人哭哭啼啼的来了，哎，恐怕不是这样子，恐怕是反过来。
看起来还是这个，说明这个女人非常就自愿的投怀送抱的。
这个大淫妇是绝对没问题的。
嗯嗯，
这个女人恨耶和华的先知，那恨的是非常非常恨之入骨的，就像旧约时候那个皇后耶洗别，她是非把以利亚杀了，是不甘休的。那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哎，讲起来还真有礼貌了，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而不是砍下来一脚踢给我，不不不，要杀呢杀得文明一点，要切
得很优雅的感觉，对不对？
哎，切得干净一点，放个盘子里，那还不是一个 made in China 的盘子，那肯定是个银盘子，对不对？
嗯
啊，说不定还是当年耶和华圣殿里器具的盘子，哎，弄得漂漂亮亮的拿下来给我，你知道吧？先知的头啊要拿下来，为什么？因为先知是专门传耶和华的话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
嗯。对，
你要把神的话语从这个世界上砍掉啊，那你光说他是大迷信那是不够的，你得另外有一套东西把它放在银盘里，哎，请把它拿过来，众百姓都看见，哎，这时候判了他的死刑了，可是弄的是干干净净。第九节开始说了，王便忧愁，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嗯，这句话虽然讲的好像很含蓄啊，你真正把它讲出来的话，意思是说，王这时候发愁了，他这时候矛盾了，他这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他也来不及想了。他为什么忧愁呢？我把他关在监里出出气也就算了啊，因为我还蛮喜欢听他讲这些真理的东西啊，天国的东西啊，哎，听了还蛮有意思。有的时候他还照着去行，这在其他的福音书给我们说的。啊、
对，
哎，这个人不是100%的坏，只是他那个好啊，拿他的坏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那个坏拿他很有办法，那他这个坏拿他在什么地方拿他特别有办法呢？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你看这个做王的，刚才说他怕百姓，现在呢又怕女人，怕一个小女孩的话，又怕同席的人，还怕他自己所说的话，他有没有不怕的东西？哎，什么都怕，可是同时他是王。你看这个讽刺性强不强啊？
嗯嗯，对呀、啊。
到最后哪一部分赢了？是你想要听施洗约翰那一部分的你赢了呢，还是 怕这怕那的那部分赢了。
哎，不用说，他那个罪赢了。
对呀、啊，他那个罪怎么样赢的？借着你的害怕，借着你的忧愁，借着你的担心来掌管你的一生啊。
对。
你看今天美国人在担心什么？担心油价在涨，美元在跌，国力大衰，战争打不完，这全部都是什么？怕。什么事情让美国人决定要选哪个总统？怕，对吧？什么事情决定你明天暑假快放完了要不要带小孩出去玩呢？不是你想不想带他出去玩，而是你怕不怕钱花太多了，怕不怕工作不保了，是不是啊？所以圣经讲啊，怕到最后，他说圣经这样形容我们，他说我们这群人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啊，蒙哥这么讲，那么你这个怕还是相当有一定的它的含义的，在圣经里面，对不
对？
对
啊，因为罪恶魔鬼借着死借着罪来掌管我们这些人。那怎么样掌管我们这些人呢？他不是让你说不会欢喜你有欢喜，也不是让你说没有王位你有王位，哎，你随你高兴你就信口开河，你有的时候真能够做到，但是到最后你怕不怕？你怕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怕还是从罪里来的，或者是从死里来的，可不可以这么说？
没错，新约里面不是说吗，神所赐的心不是胆怯的心，不是害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从一开头你看亚当犯罪，耶和华在园子里呼叫那人，他怎么回答神啊？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本来神造人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在里边，罪一旦做了我们的王，我们的肉身就成了我们的主啊。那这时候人就成了一个非常矛盾的动物，一方面从个人来讲呢，啊，这个人可以是个伟大领袖，可以是一个这个满腹经纶的书生，可是从罪人来讲的话，他都是魔鬼手中的工具，他都是撒旦手下的筹码啊。所以你在近代的世界，你就看见这个与基督为敌的势力啊，就不断的跳出来。我们最近刚过是达尔文多少年的生日，达尔文突然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了。哎呦，你听他这胡扯，是不是？那其实是他吗？还是怎么样呢？其实达尔文之所以要发表他的物种原始，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害怕。
嗯，他怕什么呢？
这个改天咱们再请丹尼尔弟兄，这个丹尼尔弟兄放他暑假，因为咱们暑假这个访问工作太多。
哎，他有一段时间没上来了。
啊，达尔文怕什么？他怕他研究的成果被他一个同行的人抢先发表出来。
嗯嗯，
他主要是怕这个东西。所以
实际上他达尔文原来是想做牧师的，对不对？
哎呦，这个他们人想做什么那可多了，我相信他不只想做牧师，他想做的东西可多了。马克思想做的东西也很多啊。
对啊，
对不对？
马克思原来想做律师，
他们自己在世界上有一番打算，可是到最后推动他们走的其实是那个与神为敌的势力。这个与神为敌的势力啊，从四方八面，在上两三百年呐、啊，从所谓西欧基督教势力里面，从基督教国家里面，一下子像冰山突然涌出海面一样。
嗯嗯，
你觉得他突然把好像从前的信仰都推翻了，其实啊，一直在后边酝酿。酝酿，这里你看的是希律王斩约翰，这希律王斩约翰是不是他自己打算好的？哎，不完全是，他完全是一种 reaction 啊，完全是一种反应。
嗯嗯，对，
反应跟决定是不一样的。所谓决定，就是你看定了事情，你打好了主意，定义这样做。反应呢，不是，反应是看见这个情况，看见资本家压迫劳工，所以你有个反应，你开始从这个反应有个说法，你从这个说法写出一套理论来。哎，你觉得自己洋洋得意啊，其实你完全是撒旦手中的阻止。
嗯嗯，
他借这个东西要来推展他的政策。当初希律王把约翰关在监里的时候，那也就是给他点教训，封他的口，对吧？你要讲什么外面人听不见就好了。他万万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呢会把施洗约翰不但杀了，而且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当着全席的人拿给希罗底的女儿。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件事情，可是后来
是他计划之中的事情。
对，所以他忧愁。你忧愁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卖给了撒旦，你已经成了撒旦的代言人，成了他的执法者。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可怕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带入我们要还的债啊，就是在近几百年来呢，请问白剑， 啊，我们需要给你个名号。嗯，
不用名号了。
那不用名号了，
已经把我这家称得震天响了。可惜不是
我们的这个首席哲学家。
对啊，我怕还好小贝没能跟我抢，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把首席科学家抢去了，把首席歌唱家抢去了。
对，首席男高音、首席科学家都抢去了，他就希望能够再做首席二山子，这比较难一点。
下次首席哲学家也是他。
对，好吧，那你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近几百年来有哪些重要的思想运动从欧洲大陆上发明出来，并且一发明出来就如野火烧山呐、啊，吹遍了整个欧美大陆，好像在一夜之间，如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所讲的，一夜之间取代了从前对神的信仰。并且要知道说他们这些思想主义基本的要点是什么，他们所攻击的那个神先知的话所攻击的重点又在哪里。
你想着那么多题目。不，实际上是对现在影响对我们最大的，如果我们从中国讲、欧美大陆一直到亚洲到我们中国，我们可以看一个就是达尔文主义、进化论，那个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吧。
然后我也不知道，但这一点我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但近代或者改革开放以后，还有弗洛伊德思想传递的也是传播的非常的快，大家接受的非常的好。
对对对，那这几个东西都是有备而来的。
对啊，在我看来啊，这好像为什么，如果从表面讲，为什么中国人或者说大家特别会接受这一点呢？他们都标榜自己为科学、你知道吗。
哎，那固然是不错了，但是这背后还有个大导演啊，万流归宗的大导演。
对，我刚才讲的是表面上，因为中国人一听说、这是科学就服这个东西，觉得科学不得了，神圣不得了。
那这个他们各有什么要点呢？
实际上从达尔文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我看他们是联系的非常密切。
哦，那当然了，
因为但马克思主义就 公开声称自己受到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
是啊，这几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了，
对
吧？这个马克思跟恩格斯的通信啊，他们一读到这个物种起源的进化论之后，立刻写了一封信。对，他说这个进化论这个说法为我们阶级斗争找到了理论根据。
对，
你看哪个先哪个后是讲得很清楚的。
对，因为达尔文他把自然界描述为从低级到高级这么一个进化的过程，物种进化。
对，
那么对马克思来说，他也是把人类社会也是描述一种从低级往高级发展的这么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那当然这个谁先谁后，在哪个思想谁受谁的影响啊，这个当然达尔文可能没受什么马克思的影响，但是马克思这个思想到底成型是在达尔文之后之前，这个也值得去探讨探讨。但
是这个是在达尔文，这个很明白是在达尔文这个物种起源发表之后。
之后啊，
那这个绝对没问题，因为他自己，因为当这个物种起源发表的时候，他们两位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年轻人。
是啊，
这个给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钥匙，哎呀，自然界是这么发展，那么人类社会也是这么发展的。
说这样发展，那只是个银盘子啊。那个银盘子上摆的东西是很厉害的，因为所谓这个由低级到高级，这个发展的过程，对马克思来讲叫做阶级斗争，
对他就是
达尔文来讲叫做物竞天择，这是新伦理啊。
这物竞天择这个理论直接影响到这个马克思的这个阶级斗争这个理论。
那当然了，他是说至少他写信是这样讲，他是说给我们找到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马克思他们想到阶级斗争这个法子呢，可是心里忧愁，你懂得吗？
对，
他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做下去到底对不对，对吧？这件事情有点所谓的违反人性。那尽管我们可以标榜说人性也好，社会道德也好，哎，通通都是这个旧社会的这种封建思想，是人在自己里边的心理反应，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旧包袱。可是他忧愁不忧愁？他照忧愁。
哎，这是肯定，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他就从这个阶级斗争理论，他自然而然或者必然就推，虽然他心里忧愁，但必然推出他这所谓的人性啊，所谓的这些历史上美好的东西啊，这道德啊，都要全部给推翻掉，
或者要重新定义一番。
重新定义一番，他说他们一再强调，就恶，所谓世界的恶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力。
对呀、所以要没有恶哪里有善呢？最近网上还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他说人家很多人在这样问他，他说那要是全部都是善的，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何为善，因为没有恶来跟他对比嘛。
来，这次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这边出来，就是说用所谓的社会经济的价值来决定人性，决定人的本质。
这就是希律王讲的，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他有一套自己的歪理，这个东西想出来之后呢，哎，他觉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其实你之所以会去要替自己找一个理由，就证明了你那整个的动机跟做法是很有问题的。
对啊，所以马克思主义他就认为他掌握了社会发展的钥匙嘛，或者是社会发展整个规律都让他找到了，他可以从根据这个规律做出预言以后社会要怎么发展。
嗯，
所以他把自己认为是掌握着整个社会发展规律的这么一个人，一个圣人。
我说像这样的角色啊，不管他是马克思也好，可能听众朋友要觉得我在讲政治了，不是，你可以把他变成比尔盖茨，你可以他是这个Microsoft 的总裁一样的啊，你可以是你公司的老板，可以是学校的校长一样的。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王吗？你以为你掌握了这种所谓钥匙吗？对不对？作为一个机动性的关键吗？啊，其实啊，你完全就是撒旦手中的工具啊。这个世界的思想啊，我这样说好像人家要以为我在反文明了，绝对不是。只是我们今天认为所有的文明，所有的科学是建立在与神没有关系的东西上。
所以讲到这个问题，就想比如说科学跟这个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关系上，这个问题也可以以后可以谈一谈，对不对？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什么好谈的，因为到底是谁设立了万有引力？这个万有引力到底是牛顿的还是上帝的？你自己先决定嘛，对不对？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人是应该是最信圣经的，因为这如果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一切的定律都在里面。我们也曾经做过节目讲，若不是圣经把这个定律的观念先摆在那里的，那牛顿根本就没办法做他的学问了。
对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只是不知不觉之间呢，你会发现撒旦替我们换了一本字典，所谓科学就是与圣经为敌的，所谓科学就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不但如此呢，所谓科学就是要来推翻圣经的，这个观念是慢慢慢慢就这样转过来了。当它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些话语去跟人家讨论的时候，你会遭到非常强烈的情绪反应。
哎，这说明就是说我们反而陷入了这个世界这个话语的这一套体系中去了，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我比较喜欢用老百姓的话，就是我刚才所讲了，给你换了本字典。
我们现在倒过来的，平常我是老百姓的话，你就用圣经的话，对不对？
那个希律王也会做嘛，对吧？剑锋要转舵。这两天我们有亲戚来，这个我的岳父和我们在一起吃饭，他特别提醒我太太，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还在用一本字典，是你小学毕业的时候得的奖品。很好用的啊，我现在还在用它。这个字典这东西不能换了，你可以换朝代，你可以换大官，对吧？你可以甚至换国家立足的思想主义，可是从孔老夫子到今天啊，无论你是蒋家王朝是毛家王朝，有一个东西你不太换的，什么？中文字典。
嗯，
对吧？换归换了，它里面大致的内容是一样的。
对，
你不能把白天跟黑夜的定义给它换过来，这一换过来那可摇动国本，
对，
那肯定天下大乱，你不管什么主义都没办法推行下去。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世界的王在做的工作是什么，他其实不只是在推行某一种主义某一种思想啊，他把整个的定义都给换掉。你看希律王，别看他外行啊，最重要圣经的词在这里他都用上了，死里复活他讲的，新约里面谁第一个把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和主耶稣扯在一起？希律王讲死里复活、
真的前面没讲过，
还没讲了，
主耶稣基督都没讲，
主耶稣还没说他要从死里复活，在十四章啊。
哦，那真的高哎，他就凭他的自己的、或者他的直觉啊，或者说魔鬼在后面转，他就能够讲出这个词来，对不对？
哎，有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这是一句非常科学的话，这是一句非常合乎神做工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是他的源头是什么，对不对？那谁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把他当成一个现象讲的。那他还讲了刚才两个字，一个叫做启示，一个叫做应许。你把这些东西通通拿在人的手上来用，而且随你高兴这样用，这个叫做真真正正的亵渎。
蒙哥这个话我都会引申一下，比如说像达尔文主义啊、进化论啊，或者马克思主义啊，他所描述的一些东西讲的那些话，甚至跟神讲的话非常的相像，对不对？
所以我才问你说他攻击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他要攻的山头各有各的山头，各有各的技巧，各有各的重点工作对象是什么。
哎，那这很明显，比如说你讲的共产主义，他实际上就是讲的像在地上建立一种所谓的天国，这完全就是从我们圣经里面搬过去的话。
哎，没错。但是我想呢，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了，不如我们把这个思想啊留给听众朋友想一想，下星期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咱们大家对对答案看，对吧？你说这个马克思所讲的东西跟圣经所讲的东西针锋相对之处有哪一些？那我想大家都有个大致的印象，达尔文讲什么我们都有个大致的印象，
对，
可是到底它针锋相对之处是有哪一些，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关键的字词给它挑出来，那个东西要是能够掌握，你就能够掌握它整个思想的中心，你也可以完全晓得这是一些从灵界来的力量。
哎，这个问题要做一下功课。
当然做一下功课，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咱们做做功课，好不好？那下星期节目同一时间，大家带答案回来对对，再继续讨论讨论。
嗯，
好吧。
好的。
竹林过道，青草地，爱写在溪水旁。黄昏时，竹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竹的呀，都强壮。我是竹。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
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力。
长久。